萨母尔记下12章15节，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。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：“孩子死了吗？”他们说：“死了。”大卫就从地上起来。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衫，进入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：“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紧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。”大卫说：“孩子还活着，我紧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连续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”孩子死了，我何必紧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他同寝，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，说：“我攻打拉巴，拉巴取其水城。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恐怕我取了这城，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。”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伊他连德，又嵌着宝石。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，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，或铁耙下，或铁斧下，或叫他经过砖窑。大卫待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，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阿门。
谢谢春霞。好，我们看那个这个大卫的儿子夭折了哈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，这个地方讲是乌利亚的妻哈，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那我们在思想婚姻之外的这种乱搞这个男女关系的这个事情，不得不讨神的喜悦哈。所以神击打这个孩子哈，使他得重病。那我们在思想，这个孩子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孩子死掉？那我们看到对比，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乱搞男女关系，结果出来的孩子呢，他们就堕胎。那这些我们相信是不讨神喜悦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不讨神喜悦的时候，神击打他哦。那这个是神主动击打的，那个堕胎的是人为的方式哈。所以对比之下，我们看到这个罪哈，真的是已经普遍到现在这个世界哈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神哈，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，就是如果他的众民犯了罪的话，他就用人的杖，用人的鞭来责罚哈。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这个世上一大堆这个为这个祷告，为那个祷告，然后一大堆的这个灾难在这个当中哈。所以我们真的要省察，在这个地方呢。发生了这个事情了以后，第16节哈，大卫就为这个孩子恳求 而且进食进入内室啊，终日终夜躺在地上。我们看到他进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恳求神哈。我们来思想，到底他这个进食在内室在躺卧，到底是不是能够回转神的心哈？他的进食，他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跟神的祷告上面。进入内室，他没有，他是进入内室，关起门来，哈，来祷告，没有人的搅扰。他不是要炫耀他哇，跟神的亲近，他乃是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内心要跟神求哈。然后终夜躺在地上，意思就是这舒适的环境，真的是让人有的时候远离神哈，他终夜躺在地上，那很不舒服的这个地上，他躺在那个地方跟神来哭求哦，在他这个哭求中间呢，他跟神的祷告中间呢，我们相信今天的诗歌里面就是借着这个诗篇，他也写出了上面的那一首歌词，他求神真的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哦。让他里面有正直的灵，他知道他自己得罪了神啊，他的认罪悔改。那我们看到，到底神有没有悦纳他的这个祷告哈？然后我们看他的老臣，从他那个老臣服侍他的这些老臣到他旁边的时候，要扶他起来，他也不起来哈。所以从老臣的身上，我们已经看到。这些老臣都已经心疼这个大卫，看到他这样子的爱哈，所以这些个爱神哈，所以这个老臣都受到感动了哈。然而他不肯起来，他还要继续祷告，然后进食哈。我相信到了第七天，孩子死了，他可能是进食了7天哈。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哦，那他的那种心哦，我们也看到，他写出来的那些诗歌，震撼这个几千年来爱他的儿女的心哦。结果这个孩子死了以后呢，连陈仆都不敢告诉他。结果他在观察中间，他就发现。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哈，他的心态跟一般人的心态的不一样。我们有的时候家人死了以后哈，都会还在那边忧伤，然后受这个精神的折磨，还在那边痛苦啊，那个这个孤单呐、啊、这一些哈，对比这个大卫，他看到孩子死了以后，他就立刻起来。沐浴、抹膏、换了衣裳，进入耶和华的殿里面敬拜哈，而且吃了饭哈。然后我们看到，他的回答，这个是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。你看到大卫的心态，他知道他的孩子到了父那边去了。他的神那边去，我必往他那里去。所以他的信心知道，他的这个死掉的孩子，神不会轻看的，就把他接走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，哈，他知道神已经做了最好的事情了，所以他就沐浴更衣，然后就离开这个进食哭泣，哈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，看到大卫的信心哈，他知道他往哪里去哈，他的孩子往哪里去。那神这个从周围的这个老臣的身上，还有他的信心里面呢，我们看出神接纳了他的祷告。第15节里面讲到那个称拔示巴的时候是乌利亚的妻。但是到了24节的时候，大卫就安慰他的妻，他的妻了， 八四八了，神接纳他了，看到他的认罪悔改了，然后他就生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神也耶和华也喜爱他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出来，这个他们的婚姻在认罪悔改完了以后，我们看到耶和华。他们生的孩子，耶和华喜爱他，没有击打他了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我用了几个颜色哈，就是几个问题，四个问题，四个颜色来突出它哈。然后再来第四个问题，为什么约雅为什么要大卫出兵攻打亚门人啊？然后大卫来对付这个战败的亚门人呢？他这个地方到底是集体大屠杀呢，还是只是服苦役哈？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看他说，哎呀，第31节把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，或者是铁耙下，或者是铁斧下。我说这个不是通通都是在要大屠杀吗？结果再仔细看下去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他说，或叫他们经过那个砖窑哈。他这个地方砖窑，这个地方，如果看一下的话，他说，强他们用锯或用打粮食的铁锯或用铁斧做工，或死在砖窑里服役，意思就是，就他们这个给他们做苦工哈，来希望他们能够臣服下来哈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又看到了。大卫其实那个心，是已经悔改了。他这个大屠杀啦，或是这些，我们以为是，结果仔细看了一下，只是让他们服苦役而已哈。所以他从杀那个乌利亚的这个身上，他学到了一些功课哈。所以从这个上面我们看到。如何解释神的心意啊？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下，神到底希望从大卫的身上，希望我们学到什么。
好，谢谢黄师母啊。这一段，孩子被击打没有马上死啊，是等了7天以后才死，而且应该是孩子得重病的第一天，大卫就开始进食祷告啊。那神也看见了啊。那神既然取这个孩子走，却不马上取这个孩子走啊，因为这7天当中大卫在祷告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。大卫这7天当中，他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啊？当然，他希望神能够改变他的心意，但他是怎么祷告的呢？神为什么让他非要经过这7天的祷告以后，才让这个事情告一段落呢？而且最终是把孩子取走了哈。所以这些呢，跟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他再次生孩子的时候就得神的悦纳了。然后神又恢复他的做君王的荣耀，通过战争的得胜哈，所以这些呢，跟他那7天进食祷告，在神的面前谦卑是有直接关系的哈，所以请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一段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哈。
这段经文里边让我看到，就是一个是第一点，就是拿单用故事的形式指出大卫的罪后，大卫即使承认自己的罪，意识到自己罪得罪了耶和华，所以他内心深处是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所以写下诗篇32篇和51篇。那么神是知道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。那么神是夜不轻看。那么大卫是用7天的禁食和祷告向神忏悔，向神认罪悔改，所以神没有离弃。神通过管教，就是大卫回转了以后，就是希望大卫就是。警醒自首，遵守律法和诫命。那么，大卫这个孩子接杀， 其实他是因为跟八示犯淫乐罪，杀死。那么神其实当时见拿单就讲过，就是这个孩子必死，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神，也是讲灾祸的神，就是你犯罪了，神，拿单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是一句都不落空的。就是大卫虽然进食祷告，他希望他的孩子活着，但是前面拿单就讲你的孩子必死，就是神惩罚也是很严重的。那么神也是慈爱和怜悯的神，大卫就是刚他儿子没死以前进食祷告，他就是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，祷告认罪悔改，就是那个。那么他孩子死了以后，他就起来，刚才王师母讲，他起来，他知道神已经饶恕了他，就是把孩子接到天家，是大卫觉得就是跟神重新建立了关系。那个神是慈爱和怜悯、公义的神，就是大卫回转以后。就免了他的罪，跟他大卫和神重新建立了联系。那么神是八示巴第一个孩子，就是戒打时，那是犯奸淫罪。后来又生了个儿子所罗门，所罗门是婚姻之内所生的孩子，神是喜悦的、祝福的，就是所以他是因为耶和华喜爱他，所以给他起名叫是。耶底底亚啊，就是耶和华爱他，这个就是说明神是，就是慈爱和怜悯，就是公义啊，这种方面。这个攻打亚门人，其实是神是为了，就是大卫认罪悔改后，其实是为了，让大卫重新得力，就是重新荣耀神。赶走一切仇敌，这还有，我认为亚门人为什么前面也是穆利亚是打亚门人这时候死掉了，那么这里又是写亚门，攻打亚门，其实也是神借着大卫去报杀害穆利亚的仇，我会不会是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有点这样想，就是为什么这章和前面都是亚门人，不想打击他，神借着大卫的手就是重新。让神就是那个彰显神的同在，神的力量，让大卫重新得荣耀了，就是戴上冠冕啊，金冠冕。但是大卫也是有怜悯心的，他夺了他没有是亚门人，就是那个解体戒杀死，是让他们服苦役，是那个所以大卫是认罪悔改。那么，对是俺们人的，那个就是没有全部把他们杀死毁城，那么证明大卫还是合神心意的人。
好，谢谢学员姊妹哈，因为这个跟亚门人是常年征战啊，那乌利亚那个时候就在打，但一直没有打完啊，到了这个时候哈，到了第12章结尾的时候哈，彻底的打败了亚门人啊，他们这个首都被攻下来，然后他们这个全国的人成为这个服苦的这些的奴仆啊，来服侍这个以色列人啊。那从12章第1节，神差遣拿单去责备大卫啊，指出他的罪啊。在这之前，大卫一直没有开口向神认罪啊，有1年的时间。到了第12章的第25节，神再次差遣拿单哈，这次做什么呢？给这个所罗门起了一个名字啊，耶底底亚啊。对，同样一个先知传递不同的信息哈。第25节是表示神的悦纳、神的喜悦、神垂听了大卫的祷告。那中间呢，就是隔了这个7天的大卫的禁食、祷告、哭泣、谦卑在神的面前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这7天的禁食、祷告，神悦纳了啊。而且这7天的禁食、祷告，让大卫重新恢复了跟神的那个关系哈。神重新喜悦他，之前神是责备说你藐视我，2次提到你藐视我啊。他们大卫跟神的关系 broken 啊，被断开了，是因为大卫的罪。但是因着这7天的禁食、祷告、悔改、洁净以后呢，哎，神的悦纳、神的喜悦再次临到大卫。所以这7天 大卫不是只是求这个孩子能够存活，这是他的一部分哈，但是他绝大部分时间应该做什么？是在那里反省，是在那里认罪啊，这个求神来赦免他啊，所以这是他7天禁食祷告的最重要的地方啊，那这个果效也非常的明显啊，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哈，这个在神的面前，不光是为某些事情去求，当神把一些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啊，是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。啊，神不需要改变，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啊，我们的心有没有对准神啊？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哪些需要被认罪、被清理啊、洗净啊，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哦。呀、啊，不断的洗啊，不断的仔细的去揣摩神的心意哈、啊，神的圣洁啊，对照神的圣洁，我们到底在哪些地方上奸淫的事情上、谋杀的事情上、说谎的事情上哈、啊、藐视神的事情上啊？而且影响周围的人哈、啊，不光是这个乌利亚一家的人，包括约雅，包括这些仆人，包括全国的人都受他的罪的影响，这是要花一段时间洗的哦，啊，所以神给他7天的时间哈、啊，就是做这件事情。
那我们这一组呢，刚刚牧师也讲了大部分的事情的那个的中的结论。那我们再来讲一下，就是从这一段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因为呢，那时候神派约拿单去指责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是讲的时候，大卫的反应就是说，那听了那故事，那他就讲到说要赔人家4倍，所以是。因以事来赔一，那今天这个死亡呢，虽然没有落在大卫的身上，却是落在他的孩子身上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这是我们第一点看到的。然后，当然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管教的神，他管教了大卫。那罪的工价本来就是应当是死的，所以孩子也死了。那我们也看到说，他是一个赦免的神。我们看到了。就是说，他赦免了大卫的罪，所以呢，后来这个所罗门呢，神给他取名就是就是那个非底底亚，就是神所喜爱的。那当然，我们还看到了神也接纳大卫，就是从这个24节这边讲到说，他大卫的妻，大卫的妻就是拔示巴，跟之前的讲到15节说乌利亚的妻。这个是他接纳的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？我们看到是大卫的态度，对这件事情上他的态度。他呢，一旦他知道的这个是他的过犯，他就是马上承。在1年之后呢，这当中他虽然没有承认，可是后来这个孩因着孩子的关系，他知道了，深刻的知道他承认自己的罪，所以他是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罪。然后在这个7天当中，他进食、认罪、悔改。那也如刚刚牧师所讲的，这7天里头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认罪，好好的来思想，花时间，而且还要来洗净这些罪。那我们也看到了，就是说他也完全的来顺服神的权柄，因为他知道孩子死了，所以呢，他是顺服在神的权柄下。虽然之前他是一直祷告求神，就是能够不要让这个孩子死，可是呢，还神的那个。的就是要让这个孩子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让这个孩子死。然后他也接受了神这样的一个权柄之后呢，他也很明白这个是神的一个安排，因为他知道孩子要去的地方是哪里。他也讲了，就是孩子死了，他以后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就不能回我这里来。所以他知道他死后要去哪里。那这个死呢，也对我们一个华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，因为我们通常，华人都好像很忌讳谈这个死亡之事。其实呢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也知道说，这个死亡呢，死不并不是结局，而是也只是一个通道，因为我们有信心知道以后我们将来要去哪里。那对于那个我们的亲朋好友，如果是他们即将面临濒临死亡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应该让他告知。让他知道，让他有机会再次的听到神的福音，能够有机会来接受这个救恩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应当真的是应当要那个应当要做的事情。那我们再来比较一下，就是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
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罪呢，我们若是在基督里头呢，我们认了罪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那今天大卫也是一样，他就透过了这7天的认罪悔改，他在神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从20节这边看到，他之前呢，他就是躺在地上不吃不喝哭泣。可是呢，当他那个重新跟神恢复了关系的时候，他就起来了，然后沐浴、抹膏，还有穿上衣裳，到殿里来敬拜神。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样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在过去旧有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黑暗里头。那今天我们在神里面，我们起来了。然后沐浴呢，我们可以讲说是圣灵的清洗，然后还有抹膏，圣灵的恩膏，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披上了公义的袍，然后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，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来反映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是从最终出来的人，我们就成为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义人。那我们在看到说这个。在这7天之内跟7天之后，7天之前呢，拿单呢就去指责大卫的罪。可是呢，这之后呢，是拿单带着一个神的一个信息来喜悦他的这个认罪悔改，然后给他的孩子所罗门起了耶底底亚这样子。还有呢，我们也看到说他在这个七在这个罪的当中的时候的这那7天呢，他是在罪中的忧个忧伤。可是之后呢，他就却恢复了神与神的关系的啊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就是说他呢，看到神就是完全的来赦免、来接纳他所犯的一个罪。
我们基本上是从这一章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神，然后呢，要努力的去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两大点我们的集中的讨论。神是慈爱的，神是公义的。如果我们可以概括这两个方面的话，在这一章里面彰显的非常的，给我们做了非常大的彰显。而呢，这个他的公义就体现在他。断不以无有罪的为无罪的，而且他必定要追讨罪债。这个非常集中的在大卫这个他犯罪追讨罪债上面表现出来。罪的果子神必要夺走，所以不是说可以隐藏、可以被忽视的。这也是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罪是非常。恶的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不是说大罪小罪，我们犯个小罪就无关紧要了。所以呢，从大卫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他及时悔改，他顺服，而且呢，在什么地方跌倒，就在什么地方悔改，在什么地方爬起来。这是在我们也做，我们会也会犯罪，所以从大卫身上，我们是可以学认罪悔改，会蒙神喜悦的。而且呢，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罪？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罪，我们认为就是说还是从骄傲、自满开始。我们当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或者有一点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很危险的，就是会很有可能就滑入罪的深渊。所以呢，保罗有一句话就说：“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”这个也是时刻提醒我们。当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有点什么的时候，或者是骄傲的时候，罪很可能就会辖制我们，撒旦就会攻击我们。然后呢，第二大点就是说，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一个最大的、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祷告。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如果我们祷告光是向神说我们想要什么，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，很可能在。我们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，还会埋怨神，甚至我们会去背离神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没传道还有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祷告。我们祷告就是要去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经常说，我们愿意活出容神一人的，活出神给我们生命所创造的意义和价值。如果我们祷告不是诚心诚意的去。及时的去寻求神，而且在犯罪的时候认罪悔改，那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活在神的国度里，就不明白神的旨意。
所以呢，也这个也是可以从大卫身上学到的，他的这个认罪，他是非常，我想也是神给他7天，这个要让他磨练他，也要让他真正的从心里、从整个生命、从里到外得要彻底的认罪，不然的话，他可能还自己还觉得他祷告一下认罪，神可能就会应允他这个罪的果子还可以会存活下去。所以呢，要认罪悔改，而且要顺从神的旨意，不是说我们的旨意胜过神的旨意，而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。梅传道还分享了这个思考，一会儿我还是想请梅传道来讲，我觉得他讲得特别清楚。在我给梅传道之前，我很想用半分钟分享一个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刚刚信主我就认识一个查理弟兄，他呢。在我们每个礼拜一块儿打球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，他就分享，他说：“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也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我先告诉大家坏消息，就是我被诊断出癌症4期，那很快要和你们不在一起了，这是坏消息。但是好消息是我很快就要与父神在一起了。这个对于我的。”触动是非常大的，这是怎样怎么样的信心？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勇气？我想现在我能明白，只有在神明白神的旨意，在神的国度里，才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。
我天上的父，我真的求你，这个时候可以平安，我恩典加在吕清姐妹的身上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何时终结，但是我们只知道，只要活在你的旨意之下，就让你得到荣耀。主啊，要求你听我们这个平台每一个人的祷告，这位吕清姐妹的祷告，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门。
Amen。那我们有讨论到一点，就是大卫祷告他肯定是有2点，一个是他的认罪悔改，还有一个就是他为这个孩子能够得医治来祈求神。好，那这个孩子，我们也讨论到这个孩子，小孩子是非常无辜的哈，完全是因为大卫的犯罪，那孩子才会生病哈。那我想大卫他作为一名父亲。当孩子生了这个重病之后，他的心里肯定是非常难受的哈。他明明知道他这个是因为自己的错导致无辜的孩子来生病，我想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哈。他甚至是觉得好像宁愿我自己去犯病，你也神啊，就求你来医治这个孩子哈。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就是这样借着这个7天的这个。悔改认罪、求神医治这样的过程，哈，但是他最后他还是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孩子已经死了，哈，那就像借着这个先知拿单说的，哈，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，所以神所说的话必定会应验，哈，那大卫他一旦悔改认罪之后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变好了。那我们也讨论到，就是这个。所罗门呐，这个孩子啊，他是，在历代志上3章5节里面提到哈，这是他的妻子乌利亚给他生的第四个孩子，他不是这个死掉了孩子之后第二个孩子就是所罗门哈，所以这个从24节、25节这2节啊，中间可能是穿插进来的哈。所以，但是也让我们看到，这个是大卫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之后，上帝所来给大卫的一个安慰，好，上帝的这个慈爱，他的怜悯，好，所以他就借着给这个所罗门起名，好，大卫那么多的儿子10多个，哈，有记载的，但是上帝只有给所罗门这一个给他赐名，好，而且给他赐的名字是。耶和华神所爱的，耶和华神所爱的啊，所以后来这个大卫的王位啊，也是由所罗门来继承的。所以从这个拔示拔这个妻的这个身上，虽然一个孩子因为神的这个公义啊，被神拿去了，好，但是我们也看到，就是拔示拔的另外一个孩子，就是成了这个继承王位的一个继承人。那我们也特别的，就是分享到，就是小孩子那么无辜，上帝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哈，
好像大卫还和他的妻拔示巴快乐的生活着，还生养很多的儿女哈。那为什么把这么一个无辜的、无罪的小孩子拿走啊？那有些事情我们不清楚明白，但是我们得到安慰的是，就是前面主任姊妹也分享到，就是23节哈，大卫他的信心是非常的清楚，他知道这个小孩子要往哪里去，这个无辜的孩子他是会和神同在的，而大卫他的信心也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以后必要往他那里去。他知道，虽然现在小孩子死掉了，但是以后回到天堂与神同在的时候，他是会再次见到这个小孩的。啊，这个也给了我们许多的安慰，就是对于有些我们小组分享到，对于有些可能流产的小孩啊，或者是就是生下来没多久就死掉的小孩，像这些小孩子其实没有福音传到他们啊，他们也没有犯什么罪哈。那这些小孩子其实，在天堂里面，他们都是与神同在，在天堂里面好，与神在一起。
好，谢谢小平啊。今天我们看待生与死的眼光，将来到神的面前都会被更新，会被改变的哈。今天我们看为不能理解或者甚至认为不好的事情哈，将来当我们从神的眼光去看，都变成好的了哈。得耐心等候啊，这个不理解的，凭着信心来接受哈，相信神对这个孩子的爱哈，远远超过大卫对他的爱啊。作为地上的父母，大卫看到这个孩子受苦哈，生病，他甚至都要进食为他祷告哈，这么爱这个孩子哈，天父的爱远远超过哈这个大卫对这个孩子的爱哈，所以知道哈，神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哈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，管教是很痛苦的哈，但是在管教的里面带的表现出来的是那个为父的心肠啊，是让孩子能够学好，能够走正路的那个心哈。所以我们再次来背哈，借着这一节的经文啊，来思考神的爱哈，是超过人所能想象和揣度的哈。好，请大家开麦，我们来复习哈。撒母耳
那
记
第
一章
对
十
啊，
四
一章十四节，
我要做
我
他
要
的
做他的
父，
后，
他要
他
做
要
我的
做
主，
我的
妻
子，
他
他
若
若
犯
犯
了罪，
了罪，
我
我
必
必
用
用
人
人
的
的
杖
杖
打
打
他，人
用
的
人的
鞭
人的把
责
柄
和
责
法，
罚
撒母耳
他，
记下七
撒母
章
耳
二
记
十四
下
节。
七章十四节。
天父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从这个大卫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真的人出事的时候，知道怎么样处忧患，知道怎么样处舒适，这是你要给我们学的功课，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忧患中间紧紧跟随你，以至于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是这种骄傲或者是自以为是，反而能够知道怎么样知道你的旨意来做影响的工作，帮助我们学习。各种的环境中间，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就是荣耀你名的人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在哪里，保守我们每一天的挑战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得胜的生活。求你继续引领我们。祷告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
阿
门。
门。